这个题目我可以差遣谁呢，就取自今天的旧约经课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至八节。这段经文可以是旧约经文当中最被人熟悉的一段的经文，很多的宣教士作传道献身的都被这段的经文来到感召对号入座。但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同时是去了解基督教的崇拜的神学、崇拜的意思，一个很核心的经文。在这些教会，特别是东正教，他们将这段经文呢成为一个礼仪，就是崇拜的礼仪。就我们一间领圣餐的时候，当商礼的执事们呢，即是带着饼和杯呢行出来的时候，唱的凡有血气歌，我们的程序表印出来的了，那首歌有441首，凡有血气皆当静默，敬畏谦恭和肃立，莫想丝毫世俗事物，因主基督临世界，亲手分赐天父神恩，接受我众恭敬拜。诗屋的右上角写着 Liturgy of St. James， 是圣雅各的礼仪，是第四世纪的。采用这个礼仪的正教会，从第四世纪开始到现在今天，在施圣餐的时候呢，当执事带着饼和杯进场的时候，都唱一首诗歌。诗歌第三节引申经文继续讲，万千千军排列成行，前队先锋一路长，周围环绕光中真光，永昼之中天堂光，地狱权威终止消除，驱走黑暗灭死亡。第四节更加明显的重复经文，伏地脚跟恒常警醒，撒拉弗与基路帕两翅膀遮脸，高声赞美，颂歌腾响门庭阵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自胜。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每个星期日来到崇基礼拜堂崇拜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我礼仪的进行，我们的礼序有对话结构呢？其实就是根据这段的经文。你发现我们开始主席崇拜之先会宣召，跟着我们唱首诗歌来回应这个是上主的呼召，我们来敬拜他。跟着我们在上主的面光之中，我们感到我们是有罪，召请是提醒我们不可造次，在上主的面前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行。跟着我们透过诗歌或者认罪的祷文来到认罪，然后跟着呢有宣泄，就好似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提到，先知觉得自己不洁的时候，天使撒拉弗用火炭玷他的嘴唇，然后我们宣泄之后继续唱诗歌，唱完第四第五节，一个感恩，一个励志，更加爱主，感到神的赦免之后，跟着我们读三段的经课加上诗篇，然后呢我们会唱荣耀颂。荣耀颂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归于荣耀给三位一体的神。旧约圣经是提到天父对我们的显现启示， 福音书是提到圣子的出现，我们起立表示我们好尊重耶稣的来到世界上。你的教会只拿着福音书是巡行的恭敬的来到读出，表示主藉着福音的临在所以我们起立。书信是圣灵在教里面引导教会启迪教会使教会成圣，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相继是启示给我们。而荣耀中最后那句说话，起初如此现今如此永无穷尽，英文是 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is now and will be forever。 个 it 个字呢是指三位一体的 Trinity。 这个说话是在公元325年尼西亚的会议之后呢，是宣布阿流主教所传讲耶稣是被造的，不是与上帝同尊同荣的，这种的教训是错误的，成为异端。以致所有教会以后唱荣耀颂的时候，你加最后那句说话 As it was Trinity And is now And will be forever。 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因为读出三段的经课，旧约圣父福音书圣子书信圣灵的出现，这里是颂扬他，跟着我们认信。因为圣经讲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，既然我们听到神透过福音书旧约书信诗篇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回应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信仰回应。所以整个我们的崇拜的结构是基于一个对话的原则，就是以赛亚先知书所讲的，上帝透过他的荣耀圣洁超越，使以赛亚感到自己卑微污秽，然后他认罪，神洁净他，然后神就去展示他的计划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以为我而去呢？以赛亚因为被主来到洁净，虽然不配，但被主洁净的恩典感动他，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。我希望以后我们崇拜的时候就多点明白为什么我们这样做，透过对话推动整个崇拜的进程直到高潮。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就是我们结束崇拜的时候牧师祝福之后就差遣我们出去。崇拜英文字是 worship， worship 这个字是 worship， 是有价值的意思。有人用这个字就说崇拜是将上帝本身有的荣耀，他的尊荣，他的威严，他的恩典，透过诗歌，透过祷告，透过我们奉献的金钱来个显扬他，将他应得的 worth 价值来到给回他。所以有些教会直情用崇拜开始前的十五分钟诗歌敬拜，有敬拜队大的叫做敬拜。我在崇真礼拜堂崇基礼拜堂主持了婚礼，我一定来到审查他们的礼仪的，因为我觉得崇基礼拜堂结婚作为牧师我要知道你怎样进行婚礼，其实我教了他们的了。但他呢是硬是将那唱诗时间，有些教会的传统就是敬拜，即是说唱完诗就不是敬拜，是不是呢？刚才听三段的经课读出来的时候，加上诗篇四段了，是不是敬拜呢？一会我们握手表示是欢迎和好肯定这个团契，是不是敬拜呢？一定是敬拜啦，奉献都是敬拜，怎能够将唱诗的十五分钟垄断了敬拜这个观念呢？所以我改了他，说你要叫赞美或者唱诗，所有从头到尾都是敬拜，整个婚礼 wedding service 是敬拜的嘛。他们不听不得的，一定要 改个名的。我们现在讲到你们听都是敬拜，因为敬拜就是显扬上帝的荣美，讲到就是显扬上帝的荣美，他救赎的恩典。崇拜重视对上帝的抒发我们的感情，给他应得的荣耀重赞归给他，是讲到崇拜一个叫做是抒发作用 expression。我们透过诗歌祈祷抒发我们的对神的感情，但是诗歌刚才唱的诗班诗歌不但是有抒发的作用，更加有一种叫诱发作用 impression。 上帝透过诗歌的内容，我们读经的经课，甚至领祈祷的人，我们很感谢上帝，我们几位主席领的祈祷是很令我们感动，领会的人的虔敬都有一种诱发作用，甚至坐在那里未开始崇拜的时候，那种静默祷告安静，你望到你的时候都有诱发作用，一个 impression 或者 suggestive 那个功能。我很多年前刚刚出来做传道人，我很记得讲完道之后，一位姊妹跟我说，她说吴先生，我未按你做牧师，好多谢你今天的祈祷，但是对我讲到的内容一字不提，因为他被我祷告而感动。有一次一个主日的下午，我在一个地方，很多年前了，二十多年前了差不多，就讲一个崇拜学的讲座，有青年人完了之后跟我说，不是完了，他问答的时候我给他问问题，他说那时已经是按立牧师了，他说牧师，你提及我们唱诗要诚实，所以我唱诗的时候呢，有些诗歌讲到跟随主呢，我不唱的，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唱。我当时呢好听到这样解释，我就 很欣赏呢，肯定他先了。跟着我解释，诗歌不单有抒发给上帝的感情，但诗歌同时是上帝用诗歌来到诱发我们应有的感情。你应该唱，因为我们人呢永远在一个张力里面，就是什么呢？一个实现实际我的情况是这样，但另一方面呢，仍然应该有的一个对上帝的态度。我们认罪的时候都讲到，这些罪我们就是应该做而不做的 sins of omission， 这些罪就是应该不做我们做了 sins of commission， 应该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但很多时候一刻我们没有能力做，很疲倦，有时不想做，我们永远在一个实现与应然的张力里面。崇拜就是透过每一个礼聚，每一个礼聚帮助我们能够从实现迈向应然，是靠信心。我说只要弟兄，只要你有一个愿意唱的心，你愿意跟随主的心，你可以唱的，你不需要不唱的。上帝透过一个的唱诗来坚固我们的信心。实际上哪一个够胆讲他背主祷文的时候，我祈祷每个崇拜代求之后用主祷文结束，他都是很诚实说一声，我做到主祷文所要求我的，我每时刻都是愿主的降临，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恐怕其实我们每一天很忙碌，我们忘记了神的国的事，忙那些忙这些，就是忘了忘记了神的国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不是说我们做到才可以来到抒发，而是我们愿意做，我求主帮助，我们信心不够。所以这个的崇拜每一项的礼罪 因为是对话原则的缘故，就提醒我们是上帝等候施恩给我们。我喜欢德文崇拜这个字的意思，德文崇拜的字叫 God Destined， 意思就是 The Service of God， 是上帝的服侍。这个字可以有两层意思，就是我们给上帝的服侍，人给上帝的服侍，颂赞他，传扬他，荣耀他，同时是上帝给人的服侍。透过诗歌、祷告、读经、讲道，引发、诱发我们对上帝应该有的态度。事实上，你看以赛亚先知那个崇拜的经验，第一节特别强调那个时间，当乌西王崩过一年，我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。为什么强调那一年呢？乌西王崩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乌西王崩呢，是令整个国家很沉痛，因为这个皇帝本来是一个英明的君主，带领整个犹大的国家中兴，但后来他心高气傲，擅自进入圣殿烧香。这个呢是历代志下26:16-19形容他被上帝用大麻风击打，是很有戏剧化的描述。我想读一读，当时他是入圣殿烧香，皇帝是皇帝，但是你不是祭司是不可以的。当时祭司很害怕，哇，皇帝入来对他有祸，所以带着80勇敢的祭司试图挡住皇帝。乌西亚，比耶华烧香的不是你的事，你是亚伦子孙接圣职的事，你出圣殿吧，你不要进来、啊、你会有祸的。但乌西亚王就很生气，手拿着香炉要烧香，在香的时候上帝使他额头出大麻风，跟住佢被逐出圣殿，好惊，结果死于大麻风。喺呢个时候，国家因为呢个君主嘅生大麻风而离世，好沉痛。边个可以带领个国家呢？就喺呢个时候，上帝针对以赛亚先知嘅需要，跟他说君王有崩逝，朝代有更替，但是坐着为王的是永生的上主，叫他安心。所以崇拜的时候，你记得是上帝等候按住我们的需要来服侍我们。我觉得假如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崇拜先祷告，按住你的需要，甚至说我都不知道我需要什么，上帝我很迷茫，我求你透过崇拜帮助我，叫明白你的旨意，叫我知道怎样做。我相信有心地祷告，上帝会服侍你，因为崇拜就是上帝的 service， 给我们的 service。 以赛亚书6:1-8这段对白的题材，对话题材其中很长的内容是讲什么呢？是讲到先知认罪被洁净，在圣洁的主的面前感到不配。嘴唇不洁的人，他是天使用火炭来洁净他的嘴唇。所以崇拜中的认罪的礼仪是很重要。崇拜里面我们如果留意我们的崇拜程序，每一次都有召请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认罪，跟着我们要安静祈祷，然后透过诗歌或者读诗篇51篇，或者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来到认罪，然后就宣泄。今天读的宣泄经节就是《约翰一书》1章 九节，我让自己的罪，神系信实嘅，系公义嘅，必要赦我哋嘅罪，赦免我哋嘅罪，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。然后我哋感恩嘅心，再唱一首诗歌，勉励自己，继续前行。堕落之后，人被赶出乐园。当伊甸嘅东边系有天使基路伯咧，转动发火焰嘅剑守住，人唔可以重返乐园。火焰嘅剑系表示上帝嘅圣洁，冇人可以翻到圣洁神嘅面前，凭自己嘅本相。但喺呢一度，以赛亚先知书嘅第六章一节八节咧，就系人系不洁，人系不配，但系天使撒拉弗。撒拉弗的意思，的字的意思就是火的意思 fire， 主动来到人的面前洁净人，人是不可能重返乐园，因为圣洁的主不能亲近，但是圣洁的神可以成为人，亲近罪人，救赎罪人，认罪被洁净得救赎是整个福音的核心的信息，而我们崇拜的礼仪要凸显这个福音的信息。一会儿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保罗怎么教导圣餐呢？你们吃的饼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他来。是崇拜是表明我们的信仰，而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有罪，我们需要神的拯救。所以崇拜的礼仪里面，我们凸显一样的福音的核心，所以有认罪，有宣赦，有感恩的回应。很多学者来到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们要问这个问题，究竟以赛亚先知在第六章一至八节所见到的上帝是不是本体呢？是不是上帝的本体来向以赛亚来显现呢？但人根本不可以见到上帝而可以存活的。约翰福音书好清楚讲，从来冇人见到上帝，只有在父里面的独生子将佢显明出嚟。所以好多圣经学者就讲到，在教育里面，逢是上帝以人的形象或天使嚟到向人显现的时候咧，那个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。雅各在雅伯道口跟天使摔跤，这个天使就是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。在这里天使洁净，这个是以赛亚的嘴唇洁净他的罪，就是基督耶稣，他来到洁净人的罪。所以我的诗歌，凡有血气的诗歌是这样说的，我再重复，凡有血气皆静默。那首东正教圣餐时唱的诗歌，他说千万千军排列成行，先队先锋一路长，周围环绕光中震国，永昼之中天堂降，地狱权威终止消除，驱走黑暗灭死亡。那首诗歌提到基督好像从天行到人的中间，将死亡消灭，黑暗驱走，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被天使肉种逐涌来到凡尘，在圣餐的时候透过饼和杯来到我当中，他要宣布人的罪被赦免。我们再看看这段经文的下面是讲紧拯救的。经文第十到十三节是提到以赛亚先知见到异象的时候， 神要差遣佢，但跟住点讲咧？我差遣嘅地方去嗰人咧，百姓咧系好心硬嘅，佢唔会接受你所讲嘅，佢系横梗嘅百姓。二百百姓将会被迁徙到远方，系被掳，就好似树被斩落嚟，剩翻个树等，冇晒噶啦。但系我要从中间兴起圣洁嘅种子。第七章跟住讲咩咧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犹太人佢哋硬心，当时嘅环境系咁嘅。当时系以赛亚先知面对就咩咧？当时系乌西亚王嘅孙阿哈斯，呢、这个王咧系拜偶像。当时北国以色列国咧，同埋咧系亚兰，现在嘅叙利亚咧系结盟啊，系要大军压境啊，要迫使耶路撒冷犹大国咧系要同佢结盟，挥鞭对抗更强大嘅呢、这个咧系现在嘅伊拉克亚述国，亚述国好强大。所以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国就结盟，要南国犹大耶路撒冷为首都的要归附他们的联盟对付亚述国。这个呢是以赛亚先知讲，阿哈斯你不可以跟亚兰国叙利亚北国来结盟，你不用怕亚述国的。但偏偏阿哈斯不肯听，我要个兆头，你给我兆头，上帝怎么跟我说呢？那跟着以赛亚就说，必有童女怀人生子。有个妇人要生个仔，个仔呢是到长大呢都未到是分别善恶个年龄，即是若干年之后上帝会拯救你的。但现在你不要动，你不用怕，你依靠上帝。阿哈斯不肯依靠上帝，而且停止以赛亚先知的职务，不让他是做先知，不让他参与朝政。当时以赛亚先知很伤心，见到国家就来是被强敌压境，他拜偶像会被上帝来到是迁徙他外地被掳，他看到的异象，上帝好像没有出手拯救。但上帝说必有童女怀人生子，你要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其实上帝用紧犹太国那种的不贞，拒绝上帝而被上帝审判，代表人就是这么硬心拒绝上帝。按人的本性是悖逆，是不配，是要接受上帝的审判的。但上帝有好生之德，上帝会施行拯救，整个国家会被掳迁徙外地，但上帝从中间兴起一班的种子，尼赛亚会出生，必有童女怀孕。甚至看到更远的一个启示，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名字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，是讲到神的拯救。所以在崇拜里面，我们强调我们的不洁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是信服上帝，是将福音的核心重新演绎。所以崇拜里面认罪是很重要的，提醒我们。最后当我们被主洁净之后，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以为我而去呢？这段经文的末后是讲到被差遣，也是我们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会祝福，跟着呢大家就离开入到世界，继续用我们的行为来敬拜上帝。有些教会称崇拜叫做弥撒的，天主教已经弥撒了，其实这个不是天主教独有的，是很耐的历史呢，崇拜叫做弥撒的。改革运动的时候，16世纪 都是这样称崇拜弥撒。弥撒什么意思呢？弥撒拉丁文呢 Eterna Missa Est， 你们离开吧。原来早期教会呢崇拜分两段的，先是有慕道的人听到，听到之后呢 Eterna Missa Est， 你们离开吧，即是弥撒了，你离开了，剩下的人呢就是洗了礼的了，就开始领受圣餐。我们现在都是先讲道，然后呢今天有圣餐，是不是？但未洗礼的人呢就请你离席吧， Eterna Missa Est， Mass 的意思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呢就不是圣餐的时候呢，我们从基督教不会请那些未洗礼的人离开，我们不会这样做。但我们在崇拜结束的时候呢，所有的朋友弟兄姊妹呢，我们会请你离开的地方，进入世界里面，继续以你的行为服侍上帝。我们的礼拜堂的设计，你望出去呢很有意思的，出面是世界，这四面墙不是挡住我们看不到世界的需要，好像我们今天奉献的时候，我们为这个海地来奉献，我们不要忘记世界的需要。事实上在崇拜里面，我们将世界需要带入我们的祈祷里面，纪念他们的需要。崇拜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崇拜里面我们将世界的需要带入我们的面前，主求你差遣我。当我们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祝福，牧师会祝福，祝福就是一个完全信赖上主的心情，接受他美善的话语， benediction， 美善的话语。我们面对世界，离开这个地方入世界里面，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会发生，并天然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来到承托着我们，我们信赖上帝的保守和祝福。你祝福的人同时不是为自己的，也都是为到世界的需要，所以有差遣，我们与人分享我们的上帝的美善。耶稣被试探之后，在旷野最后的试探完了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呢？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所以敬拜和侍奉是分不开的，对上帝的爱，对人的爱是分不开的。十诫前那几条是对上帝的宗教虔敬，跟着那几条是人之间的伦理关系，要爱，要爱人。我们哪一个可以被主差遣呢？哪个有资格被主差遣呢？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那些感到自己不配的，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，是可以被主差遣的。那些感到体会上帝对世界深的人，心肠的人，是可以被主差遣的。那些感到被主赦免的人，他要心被恩感才被主差遣的。没错，差遣的路是不容易走的，但因为上主的荣耀，我们经历被上主赦免的喜乐和释放，我们愿意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让你的圣道使我们成圣，当我领受，预备领受你的圣体宝血的时候，求主再激励我们，你不死的爱，你的接纳，你的赦免，求你引导我们以下领受圣餐的时间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